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你们的静慧姐姐。
大家好，我是童理。
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常理举要。在上一期中，我们学习了充满温情的交往礼节，见失意人不说得意语，见老年人不说衰丧话，交浅不可言深，绝交不出恶声，不侮辱人，不向人开玩笑。这些最基本的言语修养，我们应在日常生活中灵活应用，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。与残疾人会面，需格外恭敬；与肩挑小贩苦力，莫讨便宜。施恩求忘，受恩必报；开罪于人须求解，开罪于我应加恕。
与残疾人会面，需格外恭敬；与肩挑小贩苦力，莫讨便宜。施恩求忘，受恩必报；开罪于人须求解，开罪于我应加恕。
礼的本质在于存心仁厚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就要注意修养自己的仁爱之心。残疾人往往心比较细，忌讳也比较多，生活中也常会遭遇许多不方便，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他们，并在生活中尽可能地给予帮助。在《论语》中记载了孔子与鲁国盲人乐师失眠见面的情形。孔子扶着失眠走到台阶前，提醒说：“前面有台阶。”走到坐席边，提醒说：“到了坐席，请坐。”坐下后，孔子又逐一为失眠介绍在座的人及其位置。这些细节充分体现了孔子对残疾人的关怀，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对人的关怀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在于肢体动作、神态表情。这些细微之处都能传递出尊重与关怀。
我明白了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当我们受到他人帮助时，许多时候事情本身并不重要，真正让我们感动的往往是那份真诚的付出与关爱。所以礼教的意义在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情，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。
同理说得很好，生活中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。第二条中的肩挑小贩苦力，指的是古时候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和靠体力谋生的人，他们早出晚归，辛苦奔波，才能赚取微薄的利润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要心存仁厚，不能占他们的便宜。印光大师在《文钞》中更是告诫大家，在小买卖上不要讨价还价。我们生活在今天，这些条文都要活学活用，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和尊重，避免斤斤计较，有伤厚道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古人说厚德才能载物，能原谅别人的过错是美德，能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培养不求回报的心态就是福德。所以我觉得第三条可以看作处世篇的一个总原则，因为我们每天的吃穿用度无不是来自天地父母、社会大众的恩惠。可以说每个人对我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恩德，所以知道大众的恩德，我们才会愿意恭敬大众，前面的规条我们才会认真落实。
对， 知恩报恩是礼的基础。有一位老教授，少年时适逢抗日抗战，颠沛流离之间两度失学，但他凭借好学不倦的精神，在中华传统的儒释道各家学问中都深得其理。正是在博古通今的基础上，他明白了扭转危机、回报社会只能依靠圣贤教育，于是他一生弘扬圣贤教育，全力振兴传统文化，提倡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。他倡导从保持父子有亲的天性亲爱开始，逐步培养孝悌忠信的价值追求，礼义廉耻的文明风尚，仁爱和平的政治道德，并发扬光大，达到全世界人类互相敬爱、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。老教授一生践行学为人师、行为师范的人生准则，知恩报恩。每次讲学之前，他都会恭恭敬敬地礼拜父母、老师以及所有帮助过他的人，希望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回报天地祖宗、国家人民。他不仅身体力行，为后辈做念恩守礼的榜样，还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中华传统文化，向全世界印送了许多像《四库全书》《群书之要》等传统文化经典。透过他的教学与实践，让许许多多人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方向，也为世界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线。
金慧姐姐，这位老教授的故事真是太感人了，他不仅深念恩情，更是以身作则，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播出去，让更多人受益。这也让我们明白了，学习常理举要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修养，更是为了将这份美德传递给社会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和谐。
没错，同理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这位老教授一样心怀感恩，用实际行动去践行礼的精神。让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。与残疾人会面，需格外恭敬；与肩挑小贩苦力，莫讨便宜。施恩求忘，受恩必报；开罪于人，须求解；开罪于我，应加恕。
与残疾人会面，需格外恭敬；与肩挑小贩苦力，莫讨便宜。施恩求忘，受恩必报；开罪于人，须求解；开罪于我，应加恕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